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号晚间以视讯方式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他上任之后首次的正式领袖会谈。拜登在会后向媒体说，这次峰会是印太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岸田就说，双方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美日将会携手加强与拥有相近价值观的盟友合作。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够是到美国与拜登举行领袖峰会。两个人去年11月出席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时候，曾经短暂谈话，就岸田去年底访美举行峰会达成共识，之后他是迟迟未能够成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岸田任用被视为亲中派的林芳正为外相，以及对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反应过慢，令到拜登不满，造成峰会一再延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上任首相之后，当然很想尽快是举行日美峰会以奠定地位。之所以到了今年一月才举行日美峰会，主要是美国的内政的因素。
face to face で会うということには慎重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客観的な事情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他说，其实日美双方都想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峰会，只是疫情不稳定，一直耽搁。更加重要的是，拜登一直忙于国内政治，美国国会有很多决策是需要处理，例如新经济法案等重要又复杂的议题，实在是分身乏术。加上目前日美关系稳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盟友信任度极高，并没有尽快会面的急迫性。任用林芳正为外务大臣，或者是对北京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问题，并不是影响日美峰会日程安排的因素。川田访治说，另一方面是美国深知日本在今年7月将会举行参议院选举，在此之前岸田内阁大概不会有什么太过大胆或者是预料外的计划，所以不急于在去年年底举行峰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这次的美日峰会并不算拖延了很久。
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是在2021年的4月。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在2021年4月，在菅义伟上任的6个月之后。当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这次峰会是必须以视讯方式进行。不过岸田上任首相后只是3个月就与拜登举行峰会已经是不错的进度。事实上有鉴于拜登需要处理很多国内事务，例如他所提出的重建美好未来的倡议，以行政安排来讲应该不算延迟。甚至有人认为举行这次美日高峰会的日程是很有效率的。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都反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且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峰会内容指出，日本政府考虑在今年上半年主办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元首峰会，并且希望以实体方式进行。
前回ワシントンで集まって今回東京であってというふうに。
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去年9月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华盛顿以实体方式举行，这次换到东京是逐渐让这个峰会常规化制度化的好迹象。虽然在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内阁应该不会在外交或者安保上有很大的变革，但是他认为身为这次的峰会的地主国应该为新的安全战略做好充分的准备。川田访治说，岸田内阁目前正忙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疫情与推动经济复苏，再加上是半年后要面临大选，日本不是那么可能在这个峰会是担任比以往更重要的任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峰会当中重申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安全盟友的重要性，两人讨论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和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防卫合作的议题都属于意料之内，但是峰会当中亦都是论及比较特殊的主题。
我认为这次峰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用了不少的时间强调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都用了不少时间强调美国、日本和南韩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韩关系近年来一直不稳定， 跟住落嚟，佢哋将会系拭目以待呢一次峰会系咪会预示日韩关系出现实质性嘅改善。此外，呢一次峰会讨论到乌克兰亦都系好有意思，这个代表咗日本唔单止系美国喺印太地区嘅重要盟友，亦都系欧亚大陆嘅重要盟友。尹丽桥话：一啲分析人士推测，岸田任命在日本被认为对中友善的林方正担任外相，是暗示了岸田与前首相岸倍晋三和菅义伟之间的对比。很多人甚至认为岸田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和善的态度，但是尹丽桥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前义伟的对中战略。
他说他认为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会坚持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的战略。拜登和岸田这次明确承诺反制中国。在他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一致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受益于美日同盟和自由国际秩序，转而支持由中国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秩序，对日本来说未必有利。当然，日本的政坛还是有对华、持英派和鸽派的。虽然是这样，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方向基本上一致，只是在策略的执行上有所差异。在这次会谈当中，岸田和拜登就新设美日经济版2+2会谈的计划达成共识，内容是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进程。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认为，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方面，日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亦都会继续顾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日中のエコノミックインターディペンデンスを考えると、その完全なこのデカップリング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当然できないので。
他说日中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目前不可能脱欧，因此日美之间要仔细协商，针对安保需求性高的项目，确立中国以外的选项，防止重要的技术与信息非法外流等，确保经济安保的效能。目前岸田内阁已经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亦都开始召开相关的会议。不过日本国内必须要先制定详细的法规，因为新的经济版2+2会谈很可能会与日本国内的体制和法律改革相结合。川田访治指出，经济发展亦都是日本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内容，日本亦都会在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维持并且提升日本的竞争力，避免日本未来的研究能力下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桥说，虽然拜登和岸田在峰会当中重申了美日在经济领域上的合作，但目前双方的官员并没有在具体的贸易问题等细节上有更多的解释，而这些细节正是美日深化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重中之重。
尹丽桥说，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当然是重中之重。不过目前美国国内对于自由贸易的兴趣并不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拜登政府急需推行他们各种的国内政策的政治资本，因此不是那么可能有空余的时间处理这些棘手的贸易问题。他们可以从白宫声明是看出这种的端倪。虽然声明当中提及美日贸易合作，但是篇幅不多，不是那么仔细，因此有关这方面的议题，双方应该要做进一步的磋商和讨论。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岸田和拜登在会谈当中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双方亦都对维吾尔族自治区与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川田访治说，关于台海问题，美日在加强军事合作的时候，应该会更加重视与台湾的意见交换。
台湾有事についていくら準備しても台湾との調整がなければ。
他说，在日美所谓台湾有事的推定前提下，如果完全没有台湾参与，连意见交换都没有，确实是没办法期待会有什么的功效。因此日美同盟应该会加强与台湾种种非正式的军事调整。他认为，虽然习近平在短期内没有攻打台湾的急迫性，但目前美中的军力差异正是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日美必须特别重视关于台海问题的防卫合作，更加频繁而且深化与台湾的军事研讨。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有几大程度上靠向美国的标准。
那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观察日美关系以至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去观察日本国会对于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压迫人权的决议。
他说他认为观察日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观察日本国会在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的决议方面最终会有什么动作。因为这项决议是先被淡化处理然后被搁置，如果这项的决议最后能够通过，这个将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中路线更加靠近，将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